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大家知道上个礼拜五我们聚会了，上个礼拜五是我们很熟悉的加拿大维珍学院的教授巴克博士，他被接回天家，享年93岁。巴克博士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他的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认识神》，帮助了很多的人。他在几年前的一个视频当中，大概只有2分钟的一个视频当中，他鼓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他说今天的问题是基督徒不知道信仰是什么，今天教会出了问题，而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认真看待上帝。他下边接着说，怎么因为是说没有看待是认真看待上帝呢？他说证据就在于我们没有认真看待他的话，也不在乎我们的信仰是否符合圣经，甚至也没有兴趣想深入去寻求理解。他还说也许你自身是基督徒，但信仰对你来说是否是最重要和最真实的事，或许你应该好好诚实的问问自己，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吗？这个大概是巴克博士在2016年录的一段2分钟的视频。他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这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分享的问题：信，我们信的是什么？什么是信？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信就是圣经讲的，就是信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信耶和华上帝，他是为了拯救我们，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让一切愿意悔改信主的、信耶稣的人都能够重新与他和好，得到永恒的生命。信就是信耶和华上帝，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应许。所以结合起前两次我们的聚会，信心与行为就讲得很清楚，所谓的好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所谓的好行为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不可能行出全律法，所以只能是因信称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真正让我们得救的信心，它一定会带出相应的好的行为，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这就是我们上上礼拜五讲的内容。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圣心和神迹的关系，我们知道有神就会行神迹，今天同样又真又活的上帝还在行神迹奇事，但是圣经中所记录的神迹，它不是神迹奇事的本身，它乃是一个路标，是一个兆头，指向一个更高的更大的方向，那就是通过信心认识我们神的仁爱、怜悯、大能、 通过信心来验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通过信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所应许我们的救世主。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只能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因为只有通过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了解神迹奇事的意义，而且只有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的神迹奇事才能够发生长远的影响。只有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我们才能够信心稳固啊！这就是我们谈到了上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上上的信心与行为和信心与神迹的关系。求神的帮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来理解，更好的理解圣经。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分享的是信心的操练。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巴克博士，因为在2002年，我当时正在写圣经的权威这本书。那么巴克博士呢，他刚好又是1978年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所以呢我就通过当时还在魏征神学院念书的李林姊妹，请她帮助我介绍认识了巴克博士，然后我们还请他在温哥华的老四川这个餐馆吃了一顿饭，这是有心能够亲自听他的教诲。今天我给大家也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1:1-4的信心的操练。雅各书1:1-4是这么说的，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大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就是雅各书1:1-4的经文。我们知道一般学者都相信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后来圣经哥林多前书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向雅各显现了一次，我们学者的推想就是那一次主耶稣的显现让雅各能够悔改信主，而且成为了教会的领袖。弟兄姊妹看，他一开始他称雅各称自己是谁啊？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虽然从血缘上来说是耶稣的弟弟，但是他知道他只是人，耶稣基督是上帝，他知道自己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天壤地别的关系。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显示了他作为神的仆人的一个尊贵的地位。如果大家读雅各书，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见，实际整本书它主要是讲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操练自己，显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对我们历代的基督徒都非常的适用。那今天我们来谈的这1:1-4的经文，我们主要是他谈到了信心 必须要经过试验。他首先说，秦善助十二个支派人的安，这个善助的意思就是指分散的，当时已经分散在杂居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个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已经分散了。那么这十二个支派当然是指以色列的众支派，但是一般学者也相信这个主啊还是转可以转指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呢这本书的劝勉也是时候与我们各世各代的基督徒。然后他第二节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落在的意思就是跌进去了，陷进去了，被捆绑住了啊，捆绑落在这个试探当中。百般的试炼，这个百般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啊，就是各色各样，各种彩色，各种样式，各种味道，所谓的五味杂陈，就是各种各样的试炼啊。这个试炼，你们落在试炼当中，试炼的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试验、考验、查验、试验、验证啊，就是主要的。所以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他说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喜乐前面有个大字啊，个 pass， 这个大不是指喜乐程度的大小，乃是说这个 pass 的意思就是一切的，所有的。也就是说大喜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除了喜乐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感觉。所以有的解经家就是说这个大喜乐就是全然的喜乐，纯净的喜乐， pure joy 啊，就除了喜乐以后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任何感觉。当你们在试炼当中应该是这样。那为什么落在试炼当中要有大喜乐呢？他在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这个试验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它在原文中是用火啊，金属用火炼的过程。这个炼的意思不是要来鉴别真假，乃是要去掉杂质啊。为什么要这个金属要用着火来炼？不是说那验证上它是什么样的金属，这个真金属还是假金属，乃是要把这个金属当中的杂质通过这火炼把它去掉。所以信心经过试验，就是信心经过了外边环境的考验以后，它被净化、被强化、提高纯真度。就是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有一定不同程度的信心，但是往往我们的信心不大，是小心的，往往我们的信心是带着掺杂。那就是通过这样个试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更加的强。而且他说，雅各说，信心通过试验就会生忍耐。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什么是忍呢？忍就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就是强压的啊，无奈硬憋的，是一种无奈的行动。但是实际这个单字，忍耐这个单字，它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一种压抑或者无奈，它而是积极的，是主动的应付环境这种能力啊。所以雅各讲信心经过试验后就生忍耐，就是让我们生出一种能够积极的 对付困境的这种能力啊。因为忍耐经过试验以后，它就成为一种美德。这是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讲到了，保罗讲到了圣灵的果子的果子之一啊。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然后就讲，为什么会在大试炼当中为什么要喜乐呢？因为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产生忍耐。而且进一步雅各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备，毫无欠缺。这个成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达到目的，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们忍耐了，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的一种积极的应付困境的能力？就是一定要做到了这个一个地步，不能够半途而废啊。这里面谈到使你们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实际这个成全和成功在这个经文当中都是同一个希腊字，就是表示成长了啊。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要忍耐，而且忍耐要成功，要成长，不能够半途而废。所以雅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的忍耐必须是坚韧不拔，不断的克敌制胜，直到成就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定的目的。这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能不断的成长，在生活上能够见证上帝啊。所以短短的四节经文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要以喜乐的心对待环境中所遭遇的苦难或者试炼。为什么？因为这是炼尽信心生出坚韧的途径。信心要强，信心要坚固，它是必须要通过试验，必须是要经过苦难的，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再次来思考几个问题。首先，信心是基督徒最宝贵的生命的特质。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够坚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信心的它的特性、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了什么是信。希伯来书第11章1节的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信，他是信什么？信还没有看见的，信所希望的事情能够成就。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带着自己的小女儿，那时候女儿大概6-7岁，到汽商店。这个小女儿呢就特别喜欢那芭比啊，那个玩具。后来到了商店以后呢，他又看见了芭比，又向他父亲给他买。这个父亲说，你的芭比已经很多了，以后再说吧。他一看见呢，他就觉得可能没有希望了，他就退一步，他说，那能不能在我过生日那一天给我买一个芭比啊。父亲一想，这也对啊，反正孩子过生日总得给他礼物吧，他既然要芭比就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然后就问他，你是要这么多芭比在柜橱里，你喜欢哪一个，将来给你买哪一个呀。他就指了一个他喜欢的，就是这个芭比。父亲说，好， 那过生日时候我给你买一个。以前每次到商店总是缠着他爸爸给买芭比，可是这次说完以后，他再每次再去商店，他再不问他爸爸了。为什么呢？他就扳着指头数今天是几月几号，什么时候能够到他的生日。他就相信虽然他喜欢这个芭比到现在都还在那个橱窗里放着呢，但是到了他生日的那一天，这个芭比就会变成他自己的了。这就是什么？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说话是要算数的，所以虽然这个芭比现在还没有买，但是他相信到了他生日的那一天，芭比就在他自己的屋子里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所望未见之事，因着信，在我们信徒的主观经历中成为真实。这就是信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他是相信依靠顺服上帝，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但是这个信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4-25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需忍耐等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还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信心的特质是什么？就是盼望，就是不凭眼见，还没有看见就相信了。这个和我们人的习惯刚好是反过来的。我们人就习惯于什么？眼见为实。我什么时候看见了我才相信，我看不见我就不信。刚好和信心的这个特质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操练对神的信心，操练对神的应许的信心，操练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我们就必须要经过试验。经过了操练，经过了试验，我们信徒才能够具有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属灵的洞见。所以弟兄姊妹，实际我们也信了主了，我想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对神都会有信心。如果我们求什么，上帝就给；求神迹就看见上帝；求应许，工作、身体、家庭各个方面都顺利。我想没有人能够不信的。问题是，只有当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应许，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环境当中的难处是识别我们信心的真假的途径，也是坚固我们信心的一个途径。这是第一方面啊，为什么信心要操练？因为这是信心的特点，就是不凭眼见，盼望。第二，我们发现我们在逆境中操练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当一些苦难、难以理解的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过不去。 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能在你信主以后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都经历到类似这样的难处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难处就会临到自己。我前两次跟弟兄姊妹分享，我99年进入了湾区的海外神学院，在整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有很清楚的上帝的带领和环境的开路。本来我是打算念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因为这个神学院离我家很近，开车只有1个小时，所以我每天都可以不住校，而且三一神学院又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但是神偏偏的就把我带到了湾区的真理方牧师所办的海外神学院，整个过程神的带领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我进了神学院不久，突然我的坐骨神经疼又犯了，而且犯得非常的严重，怎么祷告都不行。我在神学院第一年不能坐不能站，最好的就是躺，所以我在神学院的宿舍凳子椅桌子一年都没用，勉强在教室里坐下来听完讲以后回到宿舍就躺在地上，躺在地上看书，要写论文就翻过来用胳膊撑在地毯上在地上写，一年才好。所以很多人也问我说，说冯弟兄是不是 你去神学院不是上帝的意思来拦住你啊？他说我很清楚是上帝的意思，而且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去海外神学院真是很蒙上帝的祝福。但是为什么那年就要会有一年的时间让我这么难受呢？我95年坐骨神经疼也没这么长时间，几十天，这次可是300多天。所以像这些就不明白，一直祷告也不管用，上帝也没听我的祷告啊，是会碰到这些很艰难的时候。我有时候躺在地上祷告，一祷告就是2个小时都停不下来，但是也没有好转。那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想了，究竟上帝的主权在哪儿啊？上帝真听我们祷告吗？而且尤其当我们有很大的难处，比如说的工作的失业，这个失业啊，生病一直并不见好转，2个月3个月就要去检查一次。那好像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讲，每一次去检查的时候都是心里不安，都好也不知道这次检查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好像每一次都面临着医生的宣判。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受经历的这些折磨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了。这时候我们也在问，那么究竟上帝的大能在哪儿呢？同时当我们处在逆境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受到还没有信主的世人的怀疑讥刺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信了主，我们所生活中所遭遇的那些难处比还没有信主的人还多，这时候他们就会问你的神在哪儿啊？怎么不帮助你啊？像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在逆境中操练信心的难处。我想在逆境当中最困难的是不能够随时与上帝见面，不能够有问必答。我想如果我们在逆境当中常常能够见到上帝的面，如果我们在逆境当中问什么就有回答，比如说 我们问主，主啊，我们现在怎么这么困难呢？你在哪儿啊？如果马上就听见上帝说，我正在试验你呢，给我顶住。我想有了主的这么一句话，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顶得住。可是关键问题是，我们有时候祷告了，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上帝沉默了。上帝在哪儿呢？所以像这个时候都是很困难的时候。所以在逆境当中不发怨言已经不容易了，还要谈得上全人的喜乐。所以不容易，是经过这些困难的试验，有的人的信心被坚固了，有的人的信心变得更软弱了。所以怎么样让我们在通过试验，我们的信心真是能够越来越坚固呢？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接受到试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信赖上帝，依靠上帝。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使自己在试炼中能够得胜，如何在试炼中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坚固，而是不是更软弱，关键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真心的相信主，依靠主。因为圣经有很多地方对我们是有应许的，像诗篇25:14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什么人和主亲密，主就会把他自己要指示他们的事情告诉他们。诗篇33:18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如果我们有相信耶和华，依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心，那上帝就会指示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啊。这是第二点，操练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能够靠得住，我们的信心就会慢慢的坚固起来。第三，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神一直在我们的旁边，上帝一直在带领，在帮助我们操练。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点讲得很清楚，他在2:18说，他指耶稣基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4:15-16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看见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凡事也受过试炼，凡事也受过苦，所以他体贴我们，理解我们，也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要慢慢的操练。所以 上帝操练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往往是循序渐进，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就是我们的主体现我们，他能够根据我们每个人实际的情况，让我们在试探当中能够忍受得住。我们看圣经中的例子，大家看，大家都很，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我跟现在给你们看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是很多啊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也讲到了，当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指定的山上献祭的时候，当亚伯拉罕把刀举起来，高高的举起，就像这幅图画一样，要杀以撒的时候，突然天使对他说话，那这是多危险的时候啊！稍微晚一秒钟，那亚伯拉罕就把以撒杀了，那这太紧张太惊险了啊！这是一幅图画。再一幅图画是什么？大家看见亚伯拉罕还没有拿刀，正要去拿刀的时候，天使就已经把他拦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两幅图画究竟是哪一幅图画更符合圣经记载的情况呢？当然应该是第二幅图画。为什么？因为圣经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从第十节开始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看说圣经怎么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儿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弟兄姊妹看见经文了吗？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捆在坛上要伸手拿刀，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动作，手伸过去要拿刀的时候，天使就已经说话了，因为他伸手拿刀的动作就表明他是一定要把以撒献上的，他是没有把他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给耶和华，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天使就来拦住了，说并不是像我们第一幅图画看见的那刀已经拿在手上，而且被高高的举起了，然后如果再晚一秒钟以撒就被杀了，实际没那么严重，只是当亚伯拉罕要伸手的时候，还没拿着刀的时候，天使就已经说话了。这幅图画大家都很精彩的看，分红海啊，这分红海的时候，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分红海，分红海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记录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说摩西向海举杖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所以在分红海的时候，是耶和华上帝让摩西举杖，然后通过大东风把两边的水柱推开， 怒除了汉帝甘地，所以众百姓是见到甘地以后下到海里走甘地过了红海，也就是说水先分开，然后呢以色列人再下海过红海。然后圣经解的后来，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下了海走干地以后呢，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的一切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所以当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的时候，埃及的兵马也追下去了。这时候耶和华让摩西举杖，所以当这埃及的兵马下到红海的干地上以后，一举杖让两边的水重新合上，结果让埃及的所有的兵马全部淹没，一个也没有留下。这就是整个过红海。有一次啊，有一批这个旅游者到了埃及，就被领到一处这个芦苇荡子。那么这个导游就对大家讲，这个芦苇荡子就是当初摩西领埃及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红海。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个芦苇荡子，水深多少，刚好没了脚面，非常浅的一点水，所以当风一吹起来，这个水一吹开就露出了地面，所以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就这样过去了。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神迹奇事哦，大家旅客们听哦，都讲都点头称是，好像其中一个旅客说，哟真是的，看这个样子哈，这真是一个神迹奇事。导游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个红海这个水就刚没过脚面，水一风一吹这个水就干了，这什么是神迹啊。他说是啊，这么浅的水居然把埃及的全军全都淹没了，你说这是不是神迹啊。这一说大家哈哈大笑，那导游也无话可说。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面临的自由主义神学，就是这样的，又要信神又不信神迹奇事，这样实际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进退为难的非常尴尬的地步啊！这是当初过红海。后来大家知道摩西过世以后，约书亚继续领导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最后要过约旦河。其实过约旦河情况就不一样了，当初过红海耶和华上帝是要先把水分开露出干地，然后老百姓再走过去，这次就不同了。这次说呀，要过约旦河以前，抬月柜的祭司先要把自己的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水才会分开。也就是说这个对以色列的就要操练他们的信心了。分红海的时候是水完全分开露出干地，老百姓下去走，这个时候就要求抬月柜的祭司必须你要有信心，先两水你的脚要站到约旦河里，水才会分开。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了。如果你的脚不敢站在约旦河水里，那水就不会分。所以有的传道人就说了，说你看看这就是信心的操练了。那抬月柜的祭司敢不敢把自己的脚 他进玉兰河呢，这是需要信心。为什么？因为万一脚踏进了玉兰河，玉兰河水不分，那不就是没底淹死在里面了，就有极大的信心。那这种讲法，我想他的目的用心都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经文的意思。大家仔细看这个经文，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三节以后，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扔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注意有一行小字括号，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所以当抬月柜的祭司的腿水，他的脚一进入约旦河，那水是分开了，下面讲。但是前面讲得很清楚，因为在收割的日子雨水很大，水很大，所以在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河水已经从河床已经漫到了两岸。所以在这时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当抬月柜的祭司他们的脚踏进约旦借他河水的时候，他们站在哪儿？没有站到掉到了河床里边去，实际还站在岸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便约旦河水不分，他们也不会没底，不会被淹死。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体贴啊，对我们的体贴。他们并没有没底之灾，但是就是有个要求，你水，你的脚必须要站到水里。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信心操练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从新约圣经也可以看到了，当主耶稣在旅海的时候，门徒开始很害怕，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彼得呢，他就非常的好，他就有这么一个冲劲儿哈，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讲，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你看这彼得是蛮有信心的哈，他也开始主应许他了，他也开始在水面上走了。但是下面说什么？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本来走得好好的，他也在开始在水面上走了。那后来出什么问题了呢？一看风这么大，我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走啊？那衣服一旦掉下去怎么办呢？哎，所谓的理性一上来，本来上帝已经允许他超越理性来经历这个神迹，可是这个时候理性一占上风，他的信心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要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个时候主怎么办？主并没有说：“你看看，我让你在海面上走，你已经在海面上走了，你现在又怕什么？你这信心又没了，得了，就让你在水里多喝几口水再说吧，长记性。”会不会这样？没有。主是什么呀？下边声音当着彼得喊：“主啊，救我！”以后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了？”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你看，当彼得要掉下去一喊主救他的时候，主不仅是伸手，而是赶紧伸手，一点都没有耽误，先把彼得拉上来再说，然后再问他：“你为什么害怕呢？”没有让他在水里先喝几口水再说。这就是读到很多时候读到这儿就非常的感动，我们主对我们的体恤啊，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整个这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受的试炼都是无非能够忍受的，都是我们的主 所掌控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能够胜过这个试验，我们能够信心更加的坚固。第四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试验中得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信心与苦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一部分。第一，就是要消除因果报应观，不要把所有的苦难、难处、困难都看成是恶报，要看到很多时候的苦难都是画着包装的祝福。我们相信主在掌控一切，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平安，我们怀着盼望能够把忧愁变为喜乐。就像我们当我们的肉体有了病以后，我们在整个的治病在康复中所经历的一样，所以调整好对苦难的心态，这是我们胜过战胜苦难最重要的一步，第一步啊，这是我以前讲过的，今天就不详细讲了。第二，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增强信心，而且这个就数算这个恩典一定是要从根本上去数。我们今天神要求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谢恩是一定是要从救恩这个根本上去谢恩。你看约伯记第一章记载，当撒旦把约伯的家产儿女全部都毁灭以后，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就知道他从根本上感恩，他所有这一切不是像我们想的都是我自己劳力，我的努力，我花的这个我的智慧啊挣来的，是我的，不是。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耶和华赏赐，虽然是我们经过的劳力，经过我们的辛苦，但是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赏赐，我们这些劳力都是白劳力。他从这个根本上感恩，赏赐的也感恩，耶和华上帝收取了也感恩。然后我们再看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在他哈巴谷书三章说了一段非常了不起的话，他说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看见了吗？世上这一切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欢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给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主的话都是石破惊天，是我们一般人讲不出来的。我们一般想，我这一辈子经过努力，我能够做一个大公司的 CEO 啊，当一个顶级的教授啊，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我这一辈子就值了。主说不是，你就是把全世界都赚到了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把全世界放到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到另一边，全世界的重量都不如这一个人的生命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而主所赐的生命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这就是暂时和永恒的区别。今天我们得到的救恩，就是得到了最宝贵的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站到这个基点上，那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再难我们也能够靠着主能够战胜。再有也是一定在有难处的时候不要和别人去攀比，上帝对每个人的待遇都不一样，不要比，没有可比性，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比常常用自己的难处去比别人的好处啊，为什么我这么难他这么好，但是当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很少比主啊，为什么我这么好你让那个弟兄那么难，我们这么比过吗？没有。所以不要比，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我们靠着主就好了。另外在试验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肢体彼此的代祷关怀来传递他的慈爱怜悯和能力，这样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得到安慰，也可以去帮助去安慰别的人啊！我感谢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在生活在一个属天的大家庭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关心祷告，真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是很大的帮助。我感谢主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代祷的团队，每当我在侍奉当中在身体或者是别的方面碰到难处觉得难以胜任的时候，往往就会及时的通知我的代祷团队，分散在世界各国，他们就很具体的为一个具体的时间祷告。这么多年，很多人看来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难处，借着代祷，最后都一一的化解了。不仅我高兴，连我们代祷的同工们也非常的高兴，他们亲眼看见了代祷的能力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五点，我们怎么样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就像我上一讲所引用的经文一样，我们在实践大使命当中最容易经历上帝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当我们在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上帝会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有限，往往在这个时候他就会用他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大家还记得挪亚吗？挪亚上帝让他造一个方舟，你想在几千年以前没有电没有基建，挪亚要造那么大一个方舟是多困难，但是因为他信从耶和华，肯定耶和华帮助他，而且最后各种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进入方舟，这肯定是耶和华的大能。因为没有伤害性的动物还容易，老虎豹子毒蛇要一对一对进去，没有耶和华的帮助怎么可能。大家还读这个以斯帖记，当波斯王要杀害犹太人的时候，这个软弱的女子以斯帖，她经过三天的禁食祷告以后，最后冒着违反王的命令进入后宫，他说我死就死吧，因为当时以斯帖已经五年没有蒙这个波斯王的召见了，所以不太得宠了，而且当时有规定 如果不仅允许擅自进到王的内宫，可能被处死。以色列就说，我若死就死吧，有这么大的决心。最后他就是没有王的命令，他就闯到内宫去见王，因为他的这种决心，愿意拯救犹太人，所以上帝就出手了。所以我们就看以色列记，就整个像一个大的一个巨石一样的，一幕一幕的，上帝怎么带领他们取胜。所以按照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对我们教导的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是上帝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属灵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由于生活、生计、生存，我们往往顾念的是看见的，轻忽的是看不见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要以属天的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属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敬畏上帝，遵循上帝的教导，一定会蒙上帝的引领。这个上帝的引领和祝福，它不光光是世俗的需要，不单是我们生活、工作、家庭或者健康等等，而且有属灵品格的建造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作为上帝使用的一种方法，苦难是基督徒的必修课。如果我们只是着重追求属世的好处，我们的信仰往往就变得很容易肤浅。我们的只是在求世俗的好处，我们这和异教的拜偶像就没有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是什么？先降卑后升高，先有苦难后得荣耀，先失去后得到，先死去后来有生命。你看这一切整个和属世的人生是完全是相反的。属世的是先得到了才能失去，先生了后来才能死。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看见了属物质的层面，我们是今天既看见了属物质的层面，又看见了属灵的层面、属天的层面。我们先失去，是失去了自己的肉身，是失去自己的老我，然后才能够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才能够真正得到不朽的生命。我们只有先死，向着自己死，向着世界死，向着罪魔死，我们才真正能够死而后生。所以像这些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站在更高更远来看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地方，我们家里我们的项链上都挂了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只要十字架的荣耀而拒绝十字架的羞辱，不经过羞辱就没有荣耀。今天我们谈到耶稣钉十字架，有时候很容易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世界哪儿那么轻松啊。当初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看到很多的油画，耶稣身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一块遮羞布，实际的情况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要让耶稣赤身露体在世人面前羞辱。弟兄姊妹，我们有谁受过这样的羞辱呢？何况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荣耀的主，我们有谁经过了羞辱比主更大？ 而在九年以前，我因为做了一次开心手术，这个做大小手术，因为中间这个开胸的时候啊，中间这个骨头都是切开的，然后把这心脏打这个胸腔打开，然后做大小手术，但没法缝针了、啊，它这都是骨头，所以手术完了以后，就用生物胶把这个骨头粘上，把它合在一起。这个美国医院他们这个各方面的掌控都很好，所以我这个刚合上一起，合上了，然后呢就推到这个特护病房。我刚进特护病房不久，这个麻醉药就过去了，我就醒了。但是呢，在我鼻子里边还有两根管子，从鼻子一直插，通过喉咙插到胸腔里边，因为胸腔还有一些血水要抽出来。听我怎么想想，在那种情况下，人已经醒了，两根管子从那个喉咙插下去，那不就是一定要想吐啊？一要想吐，这个胸腔就要扩张。可那个是我这胸部刚好是刚合上不久，说那个疼痛啊，那简直是没法忍受的。后来我就叫护士、叫医生，他们赶紧过来，然后慢慢的把我这两个管子去掉。在那几天根本不能平躺，躺不下去，睡的床都是那个将近40度，那个就是有点提起来的，让我躺下，根本睡不着。我就看见对面的钟，一秒钟一秒钟这样过。这时候主的十字架就活化在我脑子里。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条件，手术以前有医生的好的治疗方案，手术当中有麻醉药，手术后有那么多药物来帮助，一按铃医生护士就来了。可是当初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这么残忍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就是世人的辱骂、世人的讽刺、挖苦。主做这一切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救我们。就是这种人看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爱是那么样的真切，不是一句话就带过去了。我们要学习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要学习用属天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今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好今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试验中得胜。我们说基督徒必须经过苦难，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必须活得要苦兮兮的，而是说我们在苦难当中、在磨练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从天上来的是无法有的平安和喜乐。实际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我们的主早经历过了，而且得胜，所以主要求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他先做到的。所以有了主对我们的了解，有了主对我们的体恤，有了主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在困难中、逆境中是可以放心的。就好像我们生病了，肉体遇到了高明医术、很高明的医生，我们就不用怕了。我们只要靠着医生，虽然也治疗当中也有难处、也有痛苦，但是我们心里就平安了。所以我们只要紧紧的靠着我们的主，信心就能够在苦难中不断的试验坚固，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丰富讨主的喜悦。 我在神学院念书的第二年，2000年得到收到了一个香港圣经教会的一个电话，他们希望我2000年的夏天去带领他们香港的一个福音营。可是当时呢，我的坐骨神经疼，真是疼得很厉害，不能坐。那我一想，那去香港要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我怎么办呢？最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有身体有病。他说没关系了，这个福音营还有好几个月呢，你要好好祷告，没准到那个时候你的病就好了呢。说好好祷告吧。说那好。所以回来以后我就给同学们说，请同学们也都为我祷告。结果他一个多月以后又来电话，说问我能不能去。就那个时候呢，我的坐骨神经还是没有好，但是我就说就去吧，就凭着信心。结果大家努力的为我祷告，结果没想到到要上飞机的那一天都还没有好。所以同学们都送我离开学院去机场。我说冯弟兄怎么办呢？你怎么去啊？我就想，我说是啊，我现在的情况就跟当初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离开他的乌尔家乡乌尔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儿去。我跟同学们说，我是知道往哪儿去啊，我要去香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去。那大家就祷告吧。所以有人就给我出主意了，说冯弟兄啊，你去那个去那个机场找那个要去办手续的时候，你就告诉那些工作人员说你的腰不好，不能久坐，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个靠走廊边上的位置，这样你不能坐就随时可以站起来。我说好。他们说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能够坐在安全门的旁边，因为那个地方呢地方最大，你随时可以活动。所以我就到了这个深呼吸的机场，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我的这个腰不好，能不能帮我安排在一个靠走廊的位置。没想到那一天那个工作人员呢态度非常的不好，他说你不要提任何要求，今天飞机是全满没有地方态度很不好。我心想，我都在美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看见态度这么不好的，因为我没有说我必须要坐靠走廊的位置，那你急还可以，我只是问有没有可能，你说没有可能不就完了吗？我就不再说话了。最后他可能他也意识到了他的态度不太好，他就问，那你的票在哪儿啊？跟我看一下。我就把那个机票给他看。哦，他说你的这个座位啊就已经就在安这个靠走廊的位置上了。我说感谢主，我就不敢再提安全门了，因为这靠走廊的位置他是这么不高兴。因为我所以不方便上飞机的人，所以就提前上飞机了，首先上飞机。它是一个大飞机，左边呢一排大概两三个位置，中间一个走廊，中间有五六个位置，然后右边又是一个走廊，走廊后边又是两三排，大概三排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一上飞机以后呢，我的位置就是在中间这一块，大概第六排是第五排最靠左边这个座位上。那当然我就看来也挺高兴，那我就试着坐一下，没想到刚一坐下疼的就受不了，就得站起来。可是当时飞机还在上人，我也没法站在走廊上，所以我就扶在那个前边那个座位的那个靠背，扶着他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根本就不行。平常在神学院坐五分钟调好了还能坐，现在一分钟都坐不下，一坐就弹起来。我就给主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呢，这十几个小时就这么样怎么过呀？结果呢就被一个空中小姐看见了，她说先生你需要帮助吗？ 我说不需要，因为当初在检票的时候就告诉我了，今天飞机是满员，我想你还能怎么帮助我呀？他看见我这么回答这么干脆，就没想他又多一句话，他说那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告诉他我的腰不好，不能够久坐。他说你要不要换位置？我说跟谁换呢？他说安全门有一个老太太想跟你换，你要不要换？我以为我耳朵听错了，我又问一下，他说是，我说要换，结果我的行李都还来不及拿，我说先坐过去再说，结果我就坐到安全门那个老太太的位置上，老太太坐在我的位置上，然后我确定真是这样了，我才把行李搬过去。哎，我也心想他为什么安全门不坐呀，坐在我这儿呢？哦，原来我的旁座是他一个亲戚，感谢主。结果因为坐了安全门吧，就可以经常站着，随时可以站，地方也比较宽，这样我就平安的就到了香港。在香港的营地那天讲了一天的道，站了一天也很难受，所以他们为了我休息的好一点，就把我安排在离营地大概要走十分钟左右路程的一个单间啊，一个小 cottage。 那天没想到讲完道以后已经很晚了，大概有十一点了，跟大家聊聊天，下雨了，我又没有带雨具，所以冒着雨呢就走到了我要住的那个房间，想赶紧开门进去泡一个热水澡，因为第二天还要服侍的。没想到走到了这个房子旁边找不到钥匙，身上包里全都找过了，就是没有钥匙。结果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站在外边呢，结果我又折回了会场找同工帮忙，没想到呢那个会场都黑灯了，因为同工们也都休息了，我又冒着雨又走回那个房子，没有办法，我就跟那找工，我说主啊怎么办呢？你总得帮助我呀，我不能在外边站一夜吧。后来就祷告，看到还有远处还有两三个地方亮着灯，那我说这我找谁呢？这么深个半夜的，而且这几间敲哪一间呢？结果我祷告说这一间我就敲，我刚一手一放在门上，那门就开了，刚好里边出来一个人，是这个门不是我敲开的，是他要出来。他一见我，我还没说话，他说这不是冯教授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哎，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我是营地的总管，有什么事儿吗？我说我真要找你，我说我这钥匙找不着了。他说没问题，我进去看。他走过去就把门打开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他说那就怪了，他说你是在最的一分钟找到一个对的房子，如果你找到别的房间我不在这儿，你就是找到了这个对的房间，你找晚来一分钟我就走了，因为他正要出门，他说这个地方住了一对外宾，他们现在要把他领到别的地方去，就这么巧妙。所以我一进到屋子里，我扑通就跪下来，我知道这是上帝在看我。所以像这样在这个二十多年的服侍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说是在服侍上帝，实际我们从上帝那边得到的更多。求神能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走神的路，上帝他一定会看顾我们，让我们在整个试验中，在难处当中，我们还能够经历到上帝，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坚固。谢谢大家。